书接上文，新风楼的老掌柜的汪恩普对栾铺包不放心，也不知道这些日子他们干些什么，想把这个实底摸清楚。找谁呀？找掌勺的厨师陈焕章。他明知的陈焕章是小八义当中的一员。怎么叫小八义啊？他八个人磕了头了，号称小八义。但是知道这个陈焕章人窝囊，没主意，另外又自私，胆又小。汪恩普啊，就想打开这个缺口，摆一桌酒席，烫两壶好酒，用好话一哄，他就问陈焕章：“现在学堂干些什么呢？晚上一关门都见不着了，都上哪儿去了？”你别看陈焕章胆小，不傻，就明白。哎呀，陈焕章心说，现在紧锣密鼓筹备新饭馆，这个事儿姚善人说的清楚，严守秘密，不得外传，怕汪恩普搞破坏。这无论如何我不能透露，我不能说呀。但是说啥呢？挠挠脑袋，老东家，我不清楚，反正关门我就睡大觉，一天累得人困马乏的，是吗？哈哈，不提这个。汪恩普多狡猾呀，此路不通，兜圈子再说。焕章啊，我听说你老娘最近常有病，
是，
也不怎么搞的。我娘啊，年岁不太大，老是闹病。我挣这点钱呢，不够给我娘搭的，住一次院就多少钱？你看我欠柜上那么多钱，哎，别提了。焕章，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咱都是福山县的同乡啊。从账面上反映，你欠我104元，我不要了。
你说什么？
不要了？钱算个什么呢？哎，一笔勾销，两清账了，是不是挺困难？这也好办。汪恩普拉开抽头，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包钱拿出来，咣当往桌上一放。关张，这是现洋100，拿去使用，不够再找我。财白动人心，陈文章一瞅白花花的大洋100块，都蹦心呢。
老东家，我不敢拿，我怕我还不起。
还不起不要了，谁跟谁呀？哎哎，过去可能我有些地方对不住你，关张，你是明白人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老了，糊涂了，你还得多加担待。你是我新风楼的台柱子，哎，风吹浪打你也不能动摇啊，你说是？
那是，
我一定替东家你尽忠心，有什么事儿我也得听您的。好嘞，一言为定。离地3尺有神仙，我对你100个相信。钱拿去，拿去。干嘛？收买。他知道怕栾铺包这些人下边搞名堂，再把陈焕章给拉走，他这把手艺头一把，在京城8个楼饭馆当中首屈一指。这开饭馆的灵魂是什么？灶上的师傅烧一好，做的菜得味，那才招揽顾客呢。做的不行，谁还来呀？他怕有人拆他的台，先把陈焕章给捂持住了。这陈焕章喝了点酒，回到家里头，瞅这100块大洋，犯了愁了。怎么办呢？我们老八学堂跟我说的清楚，新饭馆一成立，我过去是主厨，我都答应了。哎，我又答应这头了，这可咋整啊？这真是左右为难。 要不说男人不能没主意，你脚蹬两只船怎么办呢？自己作瘪子，自己知道。安下他，咱暂且先不提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好是1930年农历八月份。这北京啊，八月份真漂亮，八月金秋啊，天高气爽，人到这时候也凉快了，心旷神怡，觉着浑身上下都那么舒服，到街上溜达一圈，看什么都高兴。就在这一天，在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里头，正召开一处特殊的会议，有人在这开会啊。颐年堂里边摆着大桌子面，转圈的椅子，十好几个人参加。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谁？正是姚善人姚泽生。参加这会的都是谁呢？栾蒲包参加了，有演员兰亭、蝴蝶，有社会名流雍远胜、雍老板，有同仁堂的少东家岳少东家也参加了，另外还有徐永海。所有的人男女老少一共14个人参加这会议。参加这会干嘛？在这儿，嘿，这地方多特殊，中南海里边的颐年堂在丰泽园里边，那表面是正房五间，金碧辉煌，宽敞的院子，金砖铺地，东西厢房各三间呢。这地方建筑也阔气，也幽静。哎，听说啊，这个地方原来的时候是康熙皇帝办公、接见大臣、商议国事的重要场所。历朝历代的皇帝商量什么大事也在颐年堂，慈禧太后的时候也在这儿，东厢房里头还保留着慈禧太后的真迹，她画画写字还真都不错呢，什么云山图啊、云雨图啊悬挂在里边。哎，解放以后，我党的中央领导人像毛泽东主席、刘少奇同志、周恩来总理、朱德总司令也在此办公，商议国家大事。这地方太阔气了。这是姚泽生通过人到这里边来的，他不走漏消息呀。参加这个会议什么目的？就是新饭馆要成立了，听听栾学堂在最近一个时期跑的情况怎么样，让他做个汇报。大家笑语欢声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姚泽生这才说：“学堂，李平，介绍介绍经过吧。”哎，栾学堂商也好了，神采奕奕：“各位，我介绍一下，姚老板让我跑的跑的，可以说是卓有成效。最近我们物色了一个地儿，就在朱市口新丰楼不远的地方。他不是说了吗？就在那儿开饭馆。不知道大家记得吧？有个饭馆叫济南春。哎呀，三进的大院子，回廊抱厦，院里边还有假山，还有水池，宽敞明亮啊！地儿非常可人，但是那个老板正好要脱手，他不干了，要回山东，准备把他兑出去。就这么的，我跟我大哥徐永海，我们去了一趟，见过本主三次，现在把事情基本定下来了，不过价钱稍微高了一些。我请示了姚老板，姚老板说钱高也不怕，地方合适就行。现在地点确定下来了，今天开这会呢，把各位请来，希望大家出点主意，这饭馆叫什么名合适，得起个名字，另外怎么样经营，我听大家的。 我说完了。姚德胜看了看，怎么样，各位听明白没？地儿选好了啊，原来叫济南春呢。哎呀，有人真去过，知道知道。哎，那地儿真不错呀，繁华的地方，挨着琉璃厂菜市口都不远呢，四通八达呀，开饭馆必须有好地方，真是多花点钱无所谓。同意同意同意，一致通过。接下来研究这饭馆怎么经营，有人提议这饭馆不开则罢，一鸣惊人，从外观上、气势上、各方面上要超过新方楼，不是跟王恩普对着干吗？样样都得压过他。房子旧没关系，请能工巧匠好好修缮，油漆彩绘一新，门帘好好修去，那算什么呢？有钱好办事。另外有人提议，外边修缮好了，里边修缮好了还不行，空的还不行，多买名人字画挑山对联，让他文雅，提倡这个饮食文化，人们不仅到那吃饭是为享受，说叫吃碗的肚子就得了，这个环境对人有直接的影响，往那一坐心情舒畅，同时花钱同时吃饭，那有多美呀！所以里边一定要高雅，不惜重金超过新风楼。有人提议桌椅板凳一色用硬木的，冬天星星红的垫，夏天凉靠凉纸，一应俱全，凉垫都叫最有，通风良好。还有人提议所用的碗铲家伙，普通人吃饭去用景德镇最好的瓷器，高级点人去用景泰蓝的，再高级特殊的用真东西，什么呢？慈禧太后用过的，乾隆皇帝用过的，全套的金器全摆上来，得分出档次来，七言八语大家各抒己见，一样事儿一样事儿全定下来，就一件事不好定，起什么名？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名不正言不顺。咱原来说过了，哎，我们有个小孩给孩子要起什么名，还得请有学问的人，哎，这名得有讲究，随便叫那不行，哎，哪怕粗俗没关系，得有源头，得有讲，何况这大饭馆这么高级。大家说叫什么名？哎呦，犯难了，哎呀，大伙挠脑袋，有人提议叫赛新风，怎么样？这属学问最高的是李琦，李先生博学多才，大书法家，你看现在这大书法家起功当当当当当的，哎，了不起。可那个时候李琦在北京头把金交椅，那字儿写的太漂亮，无人不知啊。今儿他也参加了，李琦就听着赛新风，还俗气俗气，赛新风楼啊，那干嘛呀？跟他别贴边儿。有人提议三八，要不叫，哎，叫忠义堂，这多好，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，上那儿吃饭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姚泽胜一摆手，不行，不好，是水泊梁山的人大部分都同情，有的人还烦，认为这是不祥之兆。宋江他们得的结果是什么？被招安了，结果被陷害了，一开始挺兴旺，后来稀里哗啦，不祥之兆，不能用。他我一听有道理，要不叫，哎，要不叫惠英堂。李琦说不行，惠英堂有一个，一则同名，二一则也俗气。书说简短， 起了20多个名都不合适。最后姚泽胜看着李奇乐，我说老李啊，你别端架子了，你是不是胸有成竹啊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干脆你说吧，叫什么？我说哈哈哈哈，其实我早就想好了，最好这个饭庄哎叫丰泽园。这咱不是在这开会吗？对，就以这个起名叫丰泽园。你们听着啊，我说出个名来得有讲究，没讲究就没意思。哎，为什么叫丰泽园？哎，咱开会这地方就是一年堂，在丰泽园里的。想当初康熙老佛爷就是那玄烨呀，哎，那个皇上可了不起啊，一代英明的君主。你们还不知道，他是著名的农业学家呀，在园林这套，在种植这上内行专家。康熙皇帝啊，就在这个丰泽园里面开了1亩3分地儿，每一年亲自选种、亲自育苗、亲自种、亲自收成，是年年丰收。皇上家丰收了，泽及万民，老百姓自然也就好了，代表着五谷丰登的意思，故此这头一个字叫丰，这有来源呢，丰收的丰啊、哎、那么咱们开买卖为什么呢？咱也为挣钱呢，所以要用这个字泽。刚才我说了，泽及万民呢、啊，皇上家好了，老百姓都好了，那么我们饭馆开好了，老百姓吃着满意了，咱不也做到这一点吗？所以说第二个字采取泽字。至于园字，吃喝不愁，要麻有麻，肯定是家园康乐呀，故此才有这个园字。因此我提议咱的名就叫丰泽园饭庄。同意、啊、还得说有学问，哎，讲出来你得信服。一致同意了，姚泽胜点头，行了，名提出来了，拜托大笔一挥，给提个匾额吧。行啊，笔我都带来了，我知道我跑不了，准备。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条案也准备好了，李琦绣面高碗，把墨研浓，把笔告宝，大笔一挥，挥毫泼墨，刷刷点点写了5个大字，丰泽园饭庄。